上礼拜我们看到说神让以西结在家里面家里面呢拿出一块砖来摆在他面前然后呢将一座耶路撒冷花在上面，又围困这城，筑台造台筑垒，安营攻击，在四围安设撞锤攻城然后呢又拿了一个铁窑放在他跟城的中间作为铁墙他说你要面对你要对面攻击这城使城被困，这样好做以色列家的预兆好 OK， 现在神啊，神对以西结的这个带领就是非常特别他不是让他到了这个马路上到大街上向着以色列的那些被掳的人传信息在那大声的这个传道，不是，他让他把自己关在一个房间里面，然后在这个房间里面呢做了这个模型，在这边做一些做些道具这边表演。好，他表演的结果呢可能出现这样的一个画面你看到这个上面这个图这个图是什么这个图是本来我们以前讲福音书的时候，那讲到主耶稣到了一个人家的里面去，人的家里面去结果呢就很多人就来围在这边要听他讲道，甚至于有四个人他就抬着他们的朋友从这个屋顶上挖了一个洞，把那个朋友这个垂下去，那个朋友是一个瘫子就后来主耶稣呢就医治了那个瘫子。OK， 好，那那个故事当中就很多人就是挤不进那个房间所以他们就在门外这样子往里面看有人从窗户往里面看，有人从门口那边往里面张望这个图里面还包括那些小贩都在这边做生意了，因为人实在是太多了好，那这个以西结的当时的这个情况可能跟这个也有点类似为什么呢？就当以西结在这个房间里面黑漆漆的，他在那边做一些这个做这些道具，在那边攻城的时候呢，这时候人就从门口经过，就受到吸引，说听到里面在那边乒乒乓乓的是什么声音然后呢，听到以西结呢就对着这个耶路撒冷在那边发预言，攻击这个耶路撒冷他们看到就很稀奇，结果这个一传十，十传百很多人都围过来看那你想说，这有这么好看吗？但是当神的灵在那边感动人来听的时候他们就会受感动，就像当初这个施洗约翰在旷野里面传道神可以把人从四周围把他们吸引来到施洗约翰的面前来听到一样好，所以这个只要是出于神的神自然会把那些人带到这个先知的面前所以呢他就在那边表演，然后不仅如此神还叫他说要这个侧卧要向左侧卧承担以色列家的罪孽，要按着你向左侧卧的日数呢担当他们的罪孽，因为我已将他们作孽的年数呢定为你向左侧卧的日数，就是390日，你要这样担当以色列家的罪孽好，这个神要以西结呢侧卧这个侧卧呢有可能是就是一天当中呢有一段时间是侧卧，可能应该不是整天啦，他不是瘫痪在这个床上因为他还是要起来，也许要上个厕所啦，起来做个饭啦好，这个应该是神是让他做这些事情的，那只不过其他的很多时间呢神让他躺在那里而且是要侧卧好，那他说要这个躺侧卧390天要承担这个以色列家的罪孽好，这个390天是怎么回事，他说是这个一天呢是要抵一年可是我们看一下这个上面这个图我们也知道就是说北国以色列的这个寿命总共只有209年209年，南国犹大比较长345年好，那他但是他说他要承担北国以色列的这个罪孽390天，就相当于390年。那这个390年有多长我们画一个画一个画一条线， 画一条线，你就知道390年有这么长，这么长，这已经超过这个北国以色列的这个寿命了。好，那到底要这个390年是放在什么地方？好，这个我们看这个图啊，如果你把前面跟它的北国的开始放在一起的话，末端末端差不多可以在这个可以看说是差不多538年左右啊。538年是有个特别的含义啊，因为在这一年啊，是古列王波斯王古列啊，他下诏释放那些被掳的人呢，都可以回去他的本国啊。好，所以如果就对以色列人来说呢，他们如果受到一个什么管教，到这个时候应该可以说是一个结束啊，结束。所以如果是这个390年是结束在主前538年的话呢，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啊？这390年就是从主前的928年开始，对不对啊？928减掉538的话就是390年啊。好，那928不是931 ,931 是南北国分裂的时间啊。好，所以是在南北国分裂之后三年啊，开始算的话，这样子一直到这个古列王下诏啊，释放被掳的人，总共是390年。所以主前928年这一年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很可能啊，这一年就是耶罗波安他立他金牛犊的这个日子啊。啊，因为当他讲到说以色列家他们的罪孽呢是390年，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应该不是从南北国一分裂开始算，因为南北国的分裂这是神的旨意，神的计划。所以当他们南北国一分裂的时候呢，北国那时候并没有犯罪，所以那时候他还答应这个耶罗波安，主要如果耶罗波安像大卫那样子忠心的来侍奉神的话，神也要祝福耶罗波安的后代。但是后来耶罗波安就做了一件事情，他就在北国立了两个金牛犊。那为什么呢？为了怕北国的人民啊到耶路撒冷去朝圣。那这样子的话呢，耶罗波安就担心北国的那些人民啊，他们的心又回到大卫家。所以呢，为了要防止北国的老百姓去南国朝圣，所以他就在北国设立了两个金牛犊啊，让这个让他们的老百姓啊说你们可以就近去那边敬拜啊。这个金牛犊呢就是耶和华啊。好，那所以呢这个老百姓呢他们也就是乐得轻松啊，就他们就去拜那个金牛犊。结果呢这个金牛犊就成为北国各个朝代的网罗啊，北国这个209年啊没有一个王脱离这个罪的啊。好，所以这个是北国他们犯罪的起始啊，所以很可能就是主前928年，这是在北国开始这个他们的朝代啊，大概是三年之后啊，就是南北国分裂啊，大概三年之后所发生的事情。所以从这个390年这个数字啊，我们大概可以推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啊。好，所以他们不是一开始就设立金牛犊，是隔了三年之后，这是蛮合理的事情啊。好，那接着他就说啊，你还要再向右侧卧40天啊。这40天呢是在承担这个犹大家的罪孽，这也是一日顶一年啊。好，所以他这个390天完的时候，还在侧卧40天，这40天是向右侧卧。好，那如果说是把390年完了之后再加上40年是到什么时候呢？就到了主前的498年啊。498年啊，就是从538年呢再减掉40啊，就498年。可498年到这个时候呢理论上意思就是说以色列人啊到这个时候都被洁净了，对不对啊？这个北国啊，他这个满了他的这个罪孽啊。那南国是在40年的话，就是南国他们的罪孽也被洁净了。但是呢问题是498年主前的498年并没有发生任何我们所知道的重大事情。所以这个498年有什么意义吗？好像没有。那这样的话怎么解释这个40年跟这个390年？ 390加上40的结果就是430年，430年就是说这个以西结他侧卧的天数啊，加起来总共是430天。好，那390啊，我们就是说这个他是代表北国呢，他叛离神的这个实际的年数啊，实际的年数就是从头到尾啊，这个390年是一个具体的数字，所以我们说从这个主前的928年呢，一直到主前538年，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具体的年数。那为什么这样算？说是具体的年数，因为北国从头到尾都拜金牛，所以他们犯罪的那个年份啊，是很容易算的。那再加上他们后来被掳之后这段时间呢，他都把它算进去啊，所以一直到被掳归回的时候呢，这个390年才结束。那犹大的这个40年怎么算啊？犹大40年就很可能只是一个象征的年数。为什么呢？因为南国啊，它有好王有坏王。所以到底南国犯罪的年数是几年啊，就是我们就比较难算了。你可以把那个坏的那些王加在一起。可是呢，有的时候坏的王当中啊，他们有时候也做了一些好事。那好的王当中呢，有时候也做了一些坏事。所以这个东西不好算啊。所以也许因为这样的缘故啊，他就用一个象征的数字，就是40年啊，来代表南国远离神的这个年数啊。那为什么要选40呢？因为40有一个漂流的意思啊。40的他以色列人在旷野就是漂流40年啊。所以这个40算是一个象征漂流的一个数字。好，我们把一个实际的年数跟漂流的数字加在一起，就430年啊。好，那这个430年啊，在圣经里面其实也有另外一个地方也出现，就是以色列人他们住在埃及地总共是430年，这个在出埃及记12章40节到41节有提到，他说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呢，耶和华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啊。好，所以诶，你说这两个有关系吗？是有点关联啦，就是一个是从埃及出来啊，那一个呢是从巴比伦出来啊。好，所以这两个都提到430啊。但是另外还有一个数字啊，我觉得也是很奇怪特别啊。在以西结书里面我们说啊，他承担了这个南北国的过去的罪孽啊，那所以他侧卧了430天啊。好，另外有一卷书叫做但以理书。但以理书里面有一个数字啊，讲到圣殿它会被污秽1290天，这是但以理书第12章里面的啊11节所说的。这1290天啊，刚好就是430的3倍啊。430乘上3就是1290天啊。然后这个但以理的这个数字是以西结这个数的3倍啊，那到底有什么含义呢？以西结书里面他有看，当以西结看到这个异象之后啊，他就悠悠闷闷的这个做了7天，对不对啊？这个在以西结书第3章里面有讲到的。那但以理呢，但以理当他看到这个异象啊，看到一个未来的异象的时候呢，他这个忧闷了多久啊？他悲伤了3个7日啊，就是但以理书第10章的第2节啊。好，那所以你看到这里有一个现象，就是这个以西结书里面的数字啊，到了但以理书呢就乘上3倍啊，一个430，然后一个就是1290，一个是忧闷了7天呢，但是到但以理书呢他悲伤了3个7天啊。好，那为什么这个到但以理书里面这些都变成这个3倍啊？有一个可能就是以西结所看到的这些事情啊，基本上都是眼前的或者是过去的啊。过去的，比方说这个南北国他们过去所犯的罪孽啊，这个都是过去的啊。那当然有一部分还没发生啊，就是说那个他们现在还在被掳的阶段当中啊，被掳还没结束啊，所以有一段这个罪孽还需要再被这个还有一段时间才需要才会满盈啊。好，那这个他当他这个看到异象忧闷了7天呢，这个异象也是眼前的异象啊。可是对于这个但以理来说啊，他所看到的都是未来的啊，圣殿会被污秽1290天。这是讲到敌基督来的时候，那时候圣殿会被污秽啊。还有呢， 他看到这个未来几个大的帝国，还有到末世，这个也就是未来的意象，那时候他就悲伤了三个七日。好，所以就但以理所看见的这些东西啊，是跟末世比较相关的，所以末世所发生的这些事情啊，它的严重性，它的这个深度广度啊，是以西结所看到的三倍啊。我们再看一下啊，这个当然讲到说但以理书里面的1290天啊，是等于是430×3，对不对啊？那我们跟上面这个430天啊，做一个对照啊。好，这个1290天呢，是从敌基督设立在圣殿里面设立偶像开始算的啊。那经过了这个3年半，再加上1个月啊，就是1290天之后呢，这个圣殿就被洁净了。好，那这跟上面这个430天啊，430年啊，做一个对应啊。哎，刚好前面他们一开始，一个是耶罗波安立金牛犊，一个是敌基督立偶像。结束点呢，一个是以色列人被洁净，一个是圣殿被洁净。所以这两件事情啊，一个是430，一个是1290呢，这两个当中啊，有一个对应性啊。好，那但是一个是当时所发生的一些事情，一个是讲到末世所发生的事情啊。好，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哦，他这个430天啊，390天、40天。背后好像有一些更深的含义啊，那我们在这边只是稍微可以揣摩一下啊。好，接着这个是神让这个以西结啊，他要侧卧。那当以色列人啊，他们从窗户往里面偷看，说：“哎，以西结，你在看什么啊？”哈，那以西结说：“神让我要侧卧，侧卧要这个承担以色列家跟犹大家的罪啊。”那圣经里面有说啊，神会用绳索来捆绑他，这是第4章第8节啊，使他不能够辗转，直到他满了这个困城的日子。所以当他在那边攻击这个耶路撒冷啊，这边发预言攻击，他是怎么攻击啊？主要是发预言啊，发预言。那这边有写说那个这个第7节，第4章的第7节啊，他说。你要露出膀臂啊，面向被困的耶路撒冷说预言攻击这城。所以当以西结在那边说预言的时候呢，他就是在攻击那座城。当他发出一些神要他发出的那些信息的时候啊，在灵界里面有些事情就在发生啊，在那边搅动那个灵界，那个耶路撒冷就在那边接受这个神的这个审判跟攻击。所以后来你会发现以西结在说预言的时候呢，真的有些事情就发生。他有一次在说预言，说一说啊，他在异象里面看到有一个人就倒在地上当场倒闭啊。以西结吓一跳啊，我在那边发预言，就有人听到这个预言就当场倒闭啊，那是在耶路撒冷那些犯罪的人啊。那后来呢，神又让他在这个一个什么谷这个一个谷地里面啊，一个平原当中看到很多的枯骨。他就要以西结发预言，向着这些枯骨啊、枯干的骨头发预言，就以西结就遵命发预言，结果那个枯骨啊，哇，就活过来了，然后呢，长筋、长肉，甚至于有了生气，成了一个极大的军队。所以当以西结在那边发预言的时候呢，灵界里面就有一些事情发生啊啊，所以这个时候他在这个在这个小屋里面啊，当他发预言攻击耶路撒冷的时候呢。这个不是说只是在那边讲讲而已，这个灵界里面有事情发生的。那然后呢，这个神要他在侧卧，神用绳索捆绑他。你说神用什么绳索捆绑以西结啊？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我们想说无形的，对不对？有形的感觉上是太好像感觉怪怪的，但是。神怎么样用无形的绳索来捆绑这个以西结呢？我觉得其实很简单啦、我这次这个住院啦、我就发现说，有的时候我就想要侧卧啊，结果我想向这边侧卧的时候呢，发现就呼吸就不容易啊，心跳这个加快，所以我只好往另外一个方向侧卧，就感觉好一些啊。所以神可以很简单的设定一个机制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只能往一边侧卧， 然后呢，甚至你平躺都觉得说不舒服啊。所以在以西结身上，我觉得神很容易这样做一这样的一个小动作啊。那以西结只能够朝着一方侧卧。好了，当这个以色列人啊从窗户往里面看，哇，看到以西结啊，不仅在那边攻击，然后做了那个模型哈，用那个发预言攻击耶路撒冷之外，他还在那边躺在那边啊，哎。白天躺在那边，晚上躺着，哦，都在侧卧，然后在那边攻击。那我不知道是他们主动问以西结，还是以西结主动跟他们告诉他们的，解释说这就是在承担以色列家的罪孽啊。所以他借着这样的一个侧卧的动作啊，就在宣告以色列家犯罪得罪神，而且是得罪了多久啊？好，所以这个今天他在这边啊，这个借着这样的动作呢。向以色列百姓宣告这样的事实啊，好，接着神又让他取什么小麦、大麦、豆子、红豆、小米、粗麦，装在一个器皿里面，用以为自己做饼啊，要按你侧卧的390日呢吃这个饼啊。好，他这个小麦、大麦是长，这上面这个有图啊。这个是左上角这个小麦了，然后大麦颗粒要大一点啊，八粒啊，然后豆子 soybeans 啊，红豆 lentils 啊，然后小米是上面这个 millet 啊，然后粗麦叫 spelt 啊，好这些东西啦，他说你要把它做成饼啊，做成饼，意思就是说你好像用这些东西做成一个。多谷的面包了啊，然后呢，要按着你侧卧了390天呢，吃这个饼啊。这个饼呢，可能是他自己做的，也可能是他太太做的啊。总而言之，这个不是，这不是什么好东西啊。这个舅爷跟我说，哎，这个看起来好像很营养嘛，这个多谷面包是非常健康的啊，是啦。但是呢，他们当时这样混在一起啊。做成这个面包啊，是不得已的啊，因为小麦一般他们是本来是用小麦做面包嘛，对不对啊？那小麦的量不够，所以要加一些大麦进去了。那大麦的量也不够，就要加一些豆子，加一些红豆，甚至于小米跟粗麦啊这些东西，平常他们大概不是这样，不太这样吃的啊。但是因为这个要代表一个含义啊，就是说耶路撒冷有一天啊会被围困，他们会闹饥荒，所以他到时候他们。吃东西就没办法那么讲究了，他们有什么东西就把它全部混在一起做成饼啊。然后呢，他说啊，你所吃的要按着分量吃啊，每日20舍客的按时而吃，20舍客的差不多是0.2公斤啊，0.2公斤就是200克了，200克有多少啊？它就是差不多5片吐司的量啊，所以在这个前面的390天当中啊。以西结每天只能吃5片吐司的量，哦，这个是不容易啊。然后喝水呢，喝水也要受到限制啊，按着这个制止啊，制止就是按着一个容量啊，每天喝1升6分之1啊，1升6分之1是多少呢？差不多0.6公升啊，600cc 啊，600cc 有多少啊？这个 Starbucks 的东西饮料啊。他们都有一些有大小，对不对哈？那这个 venti 算是大杯的，对不对啊？是20个这个 ounce 啊，flow ounce。好，这个这么大的一杯啊，600cc 的，就一天你喝水只能喝这么多啊。好哇，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啊，你每天因为这做一个预告，将来这个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呢，会碰到饥荒。那时候你每天所能吃的这个食物啊，非常的少量啊，只有5片吐司的量，而且呢，里面都是掺杂各样的这种谷类啊，因为那个粮食不够啊。好，那这个水呢，也是只能喝一点点啊，受了很大的限制啊。那不仅如此啊，他还让他用这个。粪便啊，当燃料啊，燃料。那这个粪便呢， 本来是说人的份，因为怎么样呢？他说你要吃这个饼十二节啊，像吃大麦饼一样，要用人份在众人眼前烧烤啊。他说以色列人啊，在我所赶到他们到的各国中呢，也必这样吃不洁净的食物啊，因为人的粪便在律法里面是不洁净的啊。那时候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漂流的时候啊，神那时候告诉摩西说啊，以色列人如果你们要上厕所啊，上大号啊，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到这个营外啊，自己要拿一个铲子啊，这个上完厕所之后呢，用铲子你要挖个洞，然后呢，到时候把那个用土把那个你的粪便呢，要掩盖起来啊。他说你不可以在营里面随地大小便啊，这样子。他说为什么呢？因为神在营里面行走，所以你不能在营里面啊制造这些污秽啊，要到营外面去，而且这个上完厕所要那个掩盖起来啊。好，这个是，所以这个讲到说人的这个粪便呢是不洁净的啊。那但是动物的粪便呢？动物的粪便倒没有所谓的不洁净，因为动物的粪便它们到处都是嘛啊。如果说这个不洁净的话呢，你等于是没有地方可以活动了。那而且呢，像这个牛的粪便啊，羊的粪便，它们吃的是草，对不对啊？吃的是植物，所以它们的粪便好像没有人的粪便那么臭啊。OK， 所以这个上面这个图啊。你看到这个是印度人用牛粪他们做成燃料、哦、把这个牛粪跟这个一些草把它这个混在一起、哦、做成一片一片的、哦、下面这个图呢，这个是西藏人、把牛粪就贴在墙上晒干、哦、就做成燃料、哦、好 OK 好，那你说这个东西会不会很臭、哦、可能是有点味，是有些味道啦、哦、动物的粪便都是有味道、哦、但是比起人的粪便来说呢，可能好一些啊，所以以前我们那时候有看到那个兔子的粪便，兔子粪便他们就在我们面前，这个他们那个抽给我们看看，说哎你看这个完全不脏不臭啊，因为他都是吃这个植物的啊。好 ，OK，Anyway， 这个当神啊本来要叫以西结啊用人的粪便来煮那些食物，因为他要表演将来这个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啊。你找不到燃料、哦、所以那时候只能拿人的粪便来做燃料。好，那这个但是这东西是不洁净的。以西结说、哦、哇我从来没有吃过这种不洁净的东西。哦、那神也是说了，借着这样的一个动作啊，也要说明以色列人以后被掳到这个天涯海角啊，他们也要在这个地方吃那种不洁净的东西、哦、包括就是那种没有放血的啦，或者说是猪肉啦，这些都是属于不洁净的东西。好，但是呢，现在这个以西结说啊，哇，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些不洁净的东西啊，我根本不这样子哈、哦，吃这些东西来沾染，让自己呢被玷污啊。后来神说，好吧 ，OK 了，好，他就用那个牛粪来代替人的粪啊，就是你有那个。就做一个道具表演就可以了，但是实际上不需要拿一个真的粪便啊，不需要拿人的粪啊，所以他用牛粪代替人粪啊。好 ，OK， 所以这个是也是让以西结呢做一个示范啊，将来他们这些以色列人所要遇到的事情。接着他又还让他做一件事情，他说人子啊，你要拿一把快刀当做剃头刀。用这刀剃你的头发和你的胡须，用天平将须发平分啊。OK， 啊，这个是他这个一开始啊，这个390天啊，刚讲到是390天加40天了啊。那真正他吃东西啊受到限制，好像是前面390天啊。好，而且在这一开始之前呢，他就要先把这个头发剃掉啊，头发剃掉。那但剃这个头发其实呢也是违反这个律法里面的规定啊，因为律法里面对于这个祭司呢有一些规定的，在利未记21章4到5节这么说啊，祭司既在民中为首，就不可从俗啊沾染自己啊，不可以使头光秃，不可以剃除胡须的周围，也不可用刀划身啊。 好，这个祭司啊，在神的百姓当中，他的地位是尊贵的，他们要彰显神的荣耀，所以他说啊，你不可以去从俗沾染自己，就不可以学这个外邦人的那种习俗，不可以让头发光秃，谁会让头发光秃啊？我看清朝的人会，对不对啊？清朝的人的头发都前面都要剃得干干净净，后面留个辫子，他说不行不行啊，这个是这个这个神的耶和华的祭司不可以这样子啊。老百姓这样子的话，还这个什么这个不是这么要求，不是这么严格。但是祭司呢，他说既然在老百姓当中为首，就要荣耀神啊，所以不能头发不能用剃光光的啊。那另外那个以西结书44章里面有提到说啊，对于祭司来说，他不可以剃头，也不可以容发绺长长，只可剪发。好，那个地方都是讲到祭司对祭司的这个要求啊。好，但是呢，现在神却要求这个以西结把头发就剃光啊，剃光之后还要分成三份啊，三份。他说你这个他说当这个围困城的日子满了，你要将三分之一在城中用火焚烧。将三分之一在城的四周围用刀砍碎，将三分之一任风吹散，我也要拔刀追赶。OK，所以神要以西结把头发这个胡须啊剃掉，剃掉的意思就是说这些头发跟胡须啊就象征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百姓啊。然后呢，完了之后他要把它分成三份来这个对待啊。之后呢，他还要从其中取几根包在衣襟里面，再从这几根中取些扔在火中焚烧，从里面必有火出来烧入以色列全家。OK，所以这里到底在讲什么啊？意思就是说啊，这个头发呢是象征耶路撒冷那些居民，对不对啊？他到时候会有三种命运啊。第一个就是他要把它拿去焚烧，这代表说他们会遭遇到瘟疫跟饥荒啊。第二批呢是要用刀去斩去砍啊，
砍碎。
砍碎。这讲到说他们到时候会有的人呢会被刀杀啊，最后呢有的时候被风吹散，就是他们会被放逐到列国去。那另外还有一小撮呢，他说你要把它放在衣襟里面哦，那这个就蒙到保守了哦。这是余慎者啊，余慎者就是讲到，可能是讲后来的那个省长姬大利啊。那虽然他们在前面这一波的这个苦难当中，他们后来得以幸存啊，但是说他怎么样？再从第四节啊，他说再从这几根中取些扔在火中焚烧啊。所以后来这个姬大利其实
在埃及被杀。
没有，他后来就被暗杀了啊，在犹大地就被暗杀了。暗杀了之后呢，那些本来跟随基大利的那些老百姓就被一个宗室叫做以斯玛利被他掳走了。掳走了之后，后来有这个军长叫做约哈南呐，就带着一批人把他们救回来。救回来之后呢，他们后来就下到埃及去。那下到埃及去呢，在那边就景况也不好因为神叫他们不要下埃及，他们就硬是要下埃及。所以后来呢，当巴比伦王啊尼布甲尼撒后来去征讨埃及的时候呢，这些人又被掳到巴比伦去了。所以啊，他在讲到说，这个余剩的人呢，他你要本来要把它放在包在这个衣襟里面，但是后来会有几个呢，又扔在火中焚烧。就讲到了基大利又被暗杀嘛，然后从里面必有火出来烧入以色列全家，然后属于基大利那些人呢，后来又逃到埃及，然后甚至于又被掳走了啊。所以这个是讲到说，预言到将来在耶路撒冷会碰到的一些情况。好，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做一个回顾了以西结在这边他有几个动作一个是要怎样的化成然后围攻这座城第二个是要他侧卧 总共430天。第三个呢，他要他限量的饮食啊，然后呢，接着用粪来烧烤这些食物，最后呢是把头发胡须剃掉啊，分成三份啊。好，那它的意义呢啊，就是做预兆。所以第一个是预言，耶路撒冷会受到围攻，然后呢，他这个侧卧是要担当南北国的罪孽，那怎么个担当法啊？这个。说起来，他其实他在那边，当他在侧卧的时候，就在那边宣告南北国得罪神的年日啊。那在这个当中呢，其实他也预言到，以色列人他们70年会被掳归回啊。因为刚刚看到这个390年的话呢，可以算到就是以色列人被掳归回啊。然后接着这个限量饮食呢，就是讲到说围城的期间呢，会闹饥荒，然后用粪烧烤呢，是讲到放逐的人呢。他们会吃不洁的食物，头发胡须分成三份呢，是讲到耶路撒冷居民的三种下场啊。那当然还有一小部分是像基大利那样子啊，好像是幸存的，后来又被杀了啊。OK， 好，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这个作为这个一个先知啊，以西结头一年，这个他不是头一年，他所经过的这一切啊，哇，非常的不容易，非常的艰困，对不对？好，那个他神要他吃这个用粪这个烧烤的东西啊，他说：“哎呀，这不行啊，这个我从来没有用这些东西沾染过自己。”神说 ：“OK， 好好好，就给你换那个牛粪啊，样子差不多，但是实际上呢不是不洁的啊，所以以西结可以接受啊。”他后来呢，他让这个以西结把这个头发跟胡须剃掉，头发跟胡须剃掉，这个说起来是怎么样？这个是他本来是作为一个祭司是不应该剃头发的啊，因为这头发象征于什么？象征他的荣耀啊，因为他要彰显神的荣耀，所以那个头发还有这个胡须啊，都要好好的这个保养的。那他现在要把这个他的荣耀啊，好像是都放下，这个就像是什么？就像是这个头发跟胡须啊。是这个一个祭司的荣耀，同样的以色列百姓啊，本来是神的荣耀啊，他们要彰显神的，但是现在神把这些以色列百姓啊，把从他自己身上好像剔除掉了，把这个荣耀剔除掉了。那这个以西结呢，以西结他现在所经历到的就是为着神的这个旨意啊，他好像需要把这个自己的面子、自己的这个荣耀放下来一样啊。所以作为一个先知，他等于是他自己的形象都不顾了。好 ,OK, 所以这里是神让以西结用这些很生动的这些画面跟动作呢来传递他的信息啊。完了之后他第六章这时候就继续发预言啊。第五章这边就有讲到说啊，就有预言到说，到时候父亲要吃儿子，儿子要吃父亲啊，就讲到说当耶路撒冷遭遇这个患难啊，饥荒的时候所发生的一些这个惨绝人寰的事情啊。第六章呢，神要以西结向着这个以色列的这个众山说预言。这些众山，以色列都是山地嘛，那众山呢，他们在山上这边拜偶像，所以神要在这个山上呢，要来审判他们。到第七章，神又对他说啊，他说人子啊。耶和华对以色列地如此说啊，结局到了，结局到了，地的四境。好，后面第五节又说，有一灾，独有一灾，看哪，临近了，结局来了，结局来了，向你兴起，看哪，来到了。好，所以这个第七节又说啊，境内的居民啊，锁定了灾临到你，时候到了，时日子近了。好，那当以西结在这边发预言的时候呢，距离耶路撒冷被围困还有被攻破还有多久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啊。这个是西底家王啊，西底家王是南国犹大最后一个君王啊，他在位11年啊。好，那当以西结这个下面跟以西结的这个年岁啊做一个对照。当以西结25岁的时候，那时候他就被掳啊。被掳之后啊，那个西底家王就登基啊，然后呢， 这个被掳之后第五年啊，就是以西结三十岁的时候呢，他就看到异象，看到天开了啊。天开的时候呢，后来神让他就哑口啊，不能说话，只有说当神要以西结说话的时候呢，他才能说话啊。那其他时候他都说不出话来啊。这时间有多久？有七年的时间。那在这个第一年呢，他不仅不能说话，而且神要他侧卧啊，侧卧，而且呢，节食啊，就是吃东西只能吃得很少啊，大概有一年多的时间啊。接着，等到这个侧卧跟节食的时间结束之后啊，他就被提啊，被提到耶路撒冷去啊。这时候相当于是西底家王第六年的时候了啊。好，那被提到耶路撒冷去，他看到什么呢？看到神的荣耀离开圣殿啊。好，所以这个时候是距离什么？耶路撒冷被围困啊，还有多久呢？还有差不多三年左右啊。好，所以三年之后啊，耶路撒冷就被巴比伦的大军所围困了。然后围困了多久？围困了差不多一年半啊。那在这个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啊，一开始那时候以西结的妻子就死了啊。好，所以那个以西结书里面，从第四章到第二十四章啊，我们读到它的内容里面，你就看到说，哎，里面都讲到一些审判啊，什么哦，这个犹大会受审啊，哦，对，这段时间啊，这个都写的这个这些经文啊，是都在什么时间发的这个预言啊？就是在耶路撒冷被围困之前啊，还有以西结被蒙召之后，所以他从他蒙召之后，一直到耶路撒冷啊被大军围困。这段的时间呢，以西结都在发预言，都在说到犹大会受到审判，犹大要受到审判，为着他所犯的罪啊。那这个在以西结书里面呢，就是第四章到第二十四章里面的内容啊。好了，到了他这个耶路撒冷已经被大军围困了之后呢，这时候他就不再讲犹大家要受审的问题了，因为这时候已经到了下一个阶段了。这时候他所发的这个预言呢，是讲到说外邦会受到审判。这是以西结书25章到32章的内容啊。然后呢一直到什么时候啊，到这个他得到消息啊，知道耶路撒冷城破了。那时候他的嘴巴就开口了，他就可以说话了啊。这时候是距离他那时候蒙召已经到第七年了啊。好，从那个他知道耶路撒冷城破了，他嘴巴开口之后呢，这时候他所讲的信息又开始又不一样了。这时候就开始预言到以色列将来会复兴，这是从33章到48章的内容，所以他的信息都比当时的这个时间啊都要提前啊，所以还没有有这个耶路撒冷还没有被围困之前，他都在讲到说耶路撒冷会被审判的事情。等到耶路撒冷真正被围困的时候，他就开始转向外邦啊，然后呢，等到这个耶路撒冷已经城破了。他就开始来讲说这个将来以色列会复兴的事情啊。好，那如果说你把这个耶利米这个先知啊跟他做一个对照，当以西结在巴比伦啊传讲这些信息的时候，耶利米在耶路撒冷做什么事呢？好，当以西结啊还没有蒙召之前这几年啊，耶利米在耶路撒冷呢都是在劝那些人啊要投降巴比伦啊。好了，等到这个以西结开始服事，他看到天开了，然后呢开始传讲这个犹大会受审的这个信息啊。那个时候耶利米呢，那时候在耶路撒冷他都安静，神没有叫他讲什么话啊。等到这个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呢，耶利米他就被关起来了。然后呢后来当耶路撒冷城破之后，他才得到释放。OK， 所以这个从这个表里面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当时啊，当他说结局已经来到啊第七章，还有多久呢？还有差不多三年的时间。三年之后啊，耶路撒冷就被围困了。好。